谢主，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啊，是叫祝福的力量。我想请问啊，祝福一个人容不容易啊？
容易。
容易啊？真的容易啊？我不觉得容易。如果这个人骂你了，羞辱你了，你觉得你祝福他容易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哦，你真的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我觉得祝福一个人不容易。如果你说你祝福一个你喜欢的人很容易，对不对？如果祝福一个伤害你的人，容易吗？不容易。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祝福自己伤害的人的话，就不会有张扣扣事件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张扣事件哈？看了新闻了，多少年啊？18年，是不是？他等了18年，终于把他母亲的仇给杀了，父子三个人，因为这一个他的母亲啊，在那一个村里面啊，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泼妇啊，人见人怕的，结果招惹了这一个张家的这个兄弟，结果这一个是冯家的还是张家的，记不清楚了，结果呢，他这个兄弟其中有一个17岁的小孩，他的张扣扣的妈用铁棒打这个孩子，结果把他头一打，这个17岁小孩呢就拿了一个板凳把他的妈妈给打死了。张扣扣那时候4岁，目睹了他母亲被杀的情形，他就怀恨在心啊，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怎么样？就是报仇，他最后去当了解放军。那当解放军的目的干什么？也是为了报仇。你看他这一个杀了这父子三人啊，然后呢，他自己呢去自首了，他的人生也就从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他30多岁就是为了这个而活，就是32岁，就是为了能够有一天为他的母亲报仇而活。这他毁坏了是一个家庭啊，毁坏了不止3个家庭啊，从此以后就受到了伤害，以仇以牙还牙，以恶还恶啊，以眼还眼。中国的这个典型的一个民族的这个文化情节中，就是一个复仇的文化，这个很可怕。所以说真的是想到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令人心寒啊。而且这个张扣扣还有一个女儿，还是她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家庭，包括她自己家庭也毁了。人如果不走出这一种恨恶，这一种仇恨的这种怪圈啊，人就在这种不饶恕的这一种情绪中啊，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将会给许多的人带来伤害啊，不仅说是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我想这过去的18年，他活得并不快乐啊，他的目标就是一个，就是要杀人啊。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啊，引起整个中国社会的轰动啊，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啊。我们都是在中国成长过来的人啊，我是在这一个中国的这个街市中长大的孩子，我也看到过啊，东家长西家短那一种啊，过去几年十年以前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彼此得罪，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啊。我还知道，据说这个张扣扣和这一个被杀的这一个他张扣扣的爸爸，就是他爹啊，和这一个被杀的这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亲干爹的这种关系，以前关系非常好的不得了，就是两人就做生意啊，就是因为卖好像是卖羊还是什么，两家好像就是觉得不能适合合作，从此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然后就发这件事情对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震惊。但是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样的一种情节，怎样才能够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说这样的问题才能解决呢？哪里才有解决问题的答案和方式呢？包括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像海花这么心宽量大的不多，是吧？他说他可以去祝福自己伤害自己的人，很不简单。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很多的基督徒，你能说你能饶恕那真的饶恕那伤害你的人吗？你能祝福他吗？很难。 可是主耶稣却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啊，主说什么？主说说，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你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呼召了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主啊，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残缺在我们的生命中需要被改变，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更加的完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主你的道来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瑕疵。主啊，让我们能够整洁装束，成为圣洁的你所喜悦的儿女。主耶稣，也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也纪念赐福你的仆人，让圣灵亲自膏抹他，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自己的带领和感动。我们感谢亲爱的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过去的一个星期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一个星期，甚至说过去的一两个月都不是很平凡。你知道最近华人教会界啊，最了不起的我们说福音派的领袖王永信牧师，然后接着就是什么，接着我们就说是啊，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最受敬啊这个尊重的哥贝里牧师，格里汉牧师啊，他也离开啊，都被主接走了。最近好多好多神的仆人被主接走，我觉得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神要在这一个时代里要掀开新的一页。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悖逆的末世的时代，但是上帝的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两千多年过去了，神的福音没有改变，而且神的福音永远都不会改变。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说，我定义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在十字架里面，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我们都被改变了。我们不但要被改变，被救赎，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还要不断的被更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我们对付不过去的地方，我们要对付。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中会有面对的许许多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我们常常不能够自己担当的。但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能力，借着上帝的道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定义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更新你我的生命，让我们这一个人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说，主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教会中，甚至在这一个世代里，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你得胜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一个世代，降临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这一个人全然的被你来改变，能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感谢主，这个容易吗？不容易。茶城这个地方就我们这一个华人教会，我常常会思想这件事情。其实坦白的说，就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就只有我这一个 Chinese pastor， 就是我一个华人牧师啊，我觉得很孤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很多的都是英文的牧师，可是只有我一个中文的牧师，一个中国的牧师。有很多韩国的牧师，据我所知，韩国的牧师至少有30多个。啊，他们会有一个联会在一起祷告，30多个华人牧师在这里，和韩国的牧师在这里祷告。可是华人的牧师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在这个地方生活着500个中国人，可是信主呢只有10%，只有1/10的中国人信耶稣，都在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了。我那天问王教授，我说这个城市有多少中国人啊？他说，哎，大人加小孩差不多，他自己的经验和统计就差不多接近500人。而有，但是10%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你我在这一个世代里，在这一个茶城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美国的弟兄姐妹包围着我们， 但是我们却很少的在一起交通，很少在一起相交。我们组内的这些中文的华人的弟兄姐妹常在一起沟通，常在有小组的团契，但是我们这一个华人的社群却仍然是一群很多很多90%是未得之名啊。那我们无论在文化上面，在思想，在观念上面，都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冲击、挑战，甚至是碰撞，你们承认吗？是的，海华都点头了。我没看，我看你们，我都看到他。感谢主，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甚至怎么样，会面对着来自于言语的攻击、言语的逼迫、情绪上的这种挑战，会有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往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我们面对着华人的文化和我们基督耶稣的信仰冲击碰撞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感谢主，我们现在不处在一个义和团的时代啊。义和团的时代他们是可以去杀宣教士的，对不对？你看这一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是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碰撞是多大。今天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人可以互相包容，宗教和要讲和谐，但是仍然存在着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甚至信仰的冲突和差异，宗教的冲突和差异非常大。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耶稣说你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受到逼迫，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甚至要杀害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面对外面的逼迫，面对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难道教会之中就没有冲突吗？教会之中是有冲突的，我们都承认这个事实啊。有些人说我没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伤害，可是信了主以后在教会里面信主的人伤害我，哎，这个是实话，哎，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冲突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今天我们所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天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真实，我们躲避不了，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伤害、有仇恨、有咒诅、有凌辱呢？因为耶稣说了，耶稣说什么？你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为他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咒诅什么？就是羞辱、咒诅，说不好听的话，这么难听的话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啊，羞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在主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事情很多。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加利利的海边，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讲述天国的道理，很多人看见他的神迹，很多人怎么样啊，都跟随他。可是也有一群人怎么样起来反对他，对不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常常给他作对的，逼迫他的。耶稣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伤害、有仇恨、有咒诅、有凌辱的？这些从哪里来呢？我们说人与人关系的破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人和神关系破裂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亚当和夏娃以前是合而为一的，对不对？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他让夫妻二人合而为一，要生养众多，他要管理这园子，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可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当耶和华神呼唤亚当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事的时候，他第一个责任推到谁身上？夏娃的身上。看着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在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破裂了。我们说生命树的果子是上帝赐给人，使人永远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永远与神同在。但是智慧树的果子是撒旦引诱人吃下的，从此人活在罪恶之中，罪进入了世界，世界就充满了什么？嫉妒、仇恨与伤害。这个世界从此被改变了。过去的时候，我们说当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当人类 在伊甸园里面顺服神的时候，啊，罪没有进入世界。可是当人类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一切都被改变了。亚当与夏娃受撒旦的诱惑，将罪带进了世界。人类第一次谋杀，就是什么？就是亚当的儿子们手足相残，哥哥该隐因嫉妒生恨，杀了弟弟亚伯。你看，我们说是不义的杀害了义人，不义的人杀害义人，因为亚伯献祭，耶和华神悦纳，他将头生的羔羊献给神。这一个亚该隐呢，就把这一个他是种地的，他是蔬菜啊瓜果啊给神。但是羔羊的祭物是因为是流血的，能够遮盖人的罪，所以神喜悦亚伯的献祭。可是该隐呢，他心里面就生恨，他恨他的弟弟是因为什么？嫉妒，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所以就产生了人类社会上的第一次的仇杀，一次谋杀。我们说，人就有了罪恶。啊，自我为中心啊，产生了嫉妒心，仇恨自己的弟兄，产生了暴行。创世纪四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地开了口，从你的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因为该隐杀了亚伯，亚伯的血流在地中，地就受了咒诅。从此这个世界怎么样？就充满了罪恶。你看这个世界，亚伯的血流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我们说世界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嫉妒、伤害、仇恨、苦毒和争斗，这些都是仇敌撒下的种子，人的私欲成了催生这些种子的土壤。这个很关键，我们说人是有罪的，对不对？罪是滋生这些啊问题的土壤，你的罪性是滋生这些罪行的土壤。但是有一个家伙，他在这中间啊撒了种子。如果不撒种子，会不会产生出来这个东西啊？产生不出来。光有土壤没有种子，是产生不出来这个问题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家伙就是撒了种子在里边，就是什么？就是仇敌，神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说要除去这些种子，就要先除掉这些土壤，不给仇敌留机会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个罪性在这里面，我们都有罪的。仇敌要撒种子在里面，他撒下苦毒的种子，你就种下苦毒，就长出苦毒来；撒下仇恨的种子，就长出仇恨来；撒下嫉妒的种子，就长出嫉妒来。所以，如果不让这一个仇敌撒出的种子长出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要把这一个土壤要把它除掉啊，要让它干净啊，不给它这一个生长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看到神他要怎样。他的心意是怎样？我们说神的心意啊，就是神与人关系，神与人关系的恢复，他要带来人与人关系的恢复。神的心意是什么？就要铲除制造这个仇敌啊，这些仇恨、嫉妒、纷争、苦毒啊和不饶恕的私欲的土壤，不让这些罪恶滋生出来。神的心意是要改变，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人和神的关系，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的心意是要铲除人生命中的这些啊，滋生这些罪行的这个土壤，要除去这些东西，要除去罪。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儿女以神的爱来除掉仇恨的咒诅，用祝福来改变这个世界。上帝的心意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魔鬼来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但是主耶稣来是要使人得生命，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恢复这一个啊，上帝所创造人那个时候美好的那一个啊，那一个世界。我们说能恢复吗？啊，我们说要真的要恢复的话，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完全的恢复了。总有一天是要成为有新天新地这一天的。神的心意已经在他的计划中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但是你我正处在这一个上帝救赎计划的这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说处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啊？是叫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这一个时代神要拯救的。我们看哥贝里，你看他一生传道，向上亿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的人悔改认罪，这些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 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带来改变，带来生命的恢复，是要用祝福来改变这个世界。可是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获得这样的力量？我们说这是神的爱，神爱这一个我们，他要改变，可是这个爱的力量我们怎样获得？我们说宗教啊，不能给我们爱的能力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宗教的啊，爱的能力源于十字架的救恩和圣灵的大能。宗教里面啊是没有生命的，宗教是条条规规框框架架，是约束人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但是他们都是没有生命的，唯有我们的信仰是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信了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信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说十字架的救恩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真的认识到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思想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从他那里获得这个属天的能力。与神关系的深度决定了你是否是饶，你的能饶恕的能力有多强。一个深深体会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一个深深被耶稣基督牺牲之爱而感动的生命啊，必然能体会到赦罪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基督的爱是饶恕的原动力，圣灵是释放饶恕的力量。一个人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算是说啊，来到教会聚会啊，你也在这地方站着唱诗啊，甚至说啊，过去你一时冲动听闻一个人讲了这一个道，你信了主了，可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没有和十字架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你依然不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爱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多么的深。饶恕的力量源于我们对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一个牺牲的爱的深刻的认识。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你会问啊，我该怎样做？知道哦，这力量是源于十字架的能力，这力量是源于圣灵的工作。可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那首先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仇敌的工作，不要小心仇敌的工作。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说仇敌常常在受伤者的心中种下苦毒。照着人的本相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啊，语言的冲突，利益的冲突啊，会常常会使一个人难以释怀。我们很多人受过伤，受了伤害以后，我们常常不能够释怀。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我们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啊，他伤害了我们，我们心里面总是放不下，很多年很多年老是记得这件事情，记得这些话。当这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心里面不爽，你想，哎，他来教会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啊，甚至是说，哎呀，我在教会看到他我就不舒服，最好是我站在他前边，我看屏幕，我不要看到他，他在我后边，让他会有这样的。你知道他有人就是站在前面，他就是觉得他把那个他讨厌的人放在他后边，他不要看，眼不见心净，你知道吗？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人性的软弱是这样的，这真实的，这我不是说假的。这么多年我过来的，在教会中这十几年，我也是看到过许许多这样的问题啊，对不对？可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看他，不是让我们看这些令我们讨厌的人。夫妻两人一吵架了，丈夫来教会，妻子就不要来了；妻子来教会，丈夫就不要来了。你看两口子都会这么样，我们说叫做闹别扭，对不对？闹别扭，人是很软弱的啊，甚至是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你难受，因为他说的那句话很难受，让你觉得不舒服。他为什么这么说？不是羞辱人嘛，对不对？他嘲笑我，挖苦我，他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啊？他伤害了我的利益啊，对不对？你会想到，他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为什么是这种态度？真让我不爽，越想越气，越想气，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情绪从哪里来啊？如果你没有这一个你的里面没有这一个啊土壤的话，仇敌是不会，仇敌怎么能给你撒下这些种子啊？对不对？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说基督徒也会面对这样的遭遇，被人羞辱，被人伤害，照着天然的生命去反应，会觉得很痛苦，很气恼。你又觉得，哎呀，我信主，一个不信主的人跟你争辩，跟你说你啊，这个羞辱你， 哎，你就觉得我要在他面前，我要是有出形象给他吵啊，就还能没有见证，我忍气吞声吧。忍气吞声可不是忍耐啊，忍气吞声的你憋在心里面多难受啊！你回到家里面你不舒服，做饭老想那事儿，这个干啥都想那，开车的时候也想那个人怎么说这个话，就那一句话就，仇敌就用那句话抓住你了。几年你都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好多年都是想到这些事情，你就心里面老有这种伤害在里面，甚至咽在肚子里面，结果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怎么样，心中压抑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连祷告都变成了控告和苦读的宣泄，对不对？你祷告都带着苦读啊，这样的伤害会导致受害者怎么样，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情绪容易变得激动。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单位里面，你今天你不爽，你回到家里面，你妻子给你说一句话，你就情绪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或是你太太在外面啊遇到不爽的事情啊，这个老公今天给你说一句话，你不爽，你情绪出来了，难道是你老公招惹你吗？难道是你太太招惹你吗？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在这一个外面，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你难受，你憋得慌，你回到找个那个宣气筒，它就成了你的撒气筒了。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它是会影响到家庭的，影响到家庭的啊，甚至连孩子吵几句都烦，别闹了，闹我打你屁股，哪里来的这样的情绪？都是仇敌的工作，都是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来，我们来读，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给我们这一个提醒啊，别人伤害我们啊，那是那一个人啊，我们的仇敌不是他。哎，你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最后你给他去干起来了，不，没有意义的哈。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不是人。不管他是怎么样伤害了你，他侵害了你什么样的利益，他甚至做了让你没法接受的事情了，那你如果给这个人为敌呀，那等于你放过了，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就是要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一个与神恢复关系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说得胜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征战的对象，不是要恨恶那伤害你的人，不是要报复那羞辱你的人，而是要与那背后制造仇恨的恶者征战。所以这里说什么？所以说要站立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藤牌，信德就是信心啊，啊，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仇敌给你射的意念。你知道撒旦会让你在你的思想中给你射火箭的，让你有不好的想法，然后怎么样，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再从就是从思想和意志上，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靠着什么保护？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的救恩来保护好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说，耶稣的血要洁净我的思想和意念。耶稣的血要也接近我，不给仇敌留机会。然后怎样，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就是说，在真理上我们要站立得住啊，要真理上要坚定。我们如果没有做亏欠上帝的事情，我们如果是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是神的道，为了神的真理，我们受羞辱，我们是为主受苦。这一个彼得前书的三章啊，第十三节说什么？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我们为了真理，我们被别人羞辱，被别人欺负，甚至是这一个被外邦人所看不起啊，耻笑，这些都不算什么，这是为主做的。我要坚持真理，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心中不惧怕，清楚的知道自己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的生命，坚定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要妥协，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这个世俗啊，这个非常世俗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甚至在教会啊不断的受到这个世俗的这个势力的侵袭啊，甚至有人把世俗的观点、世俗的这种诠释带到教会里来。我们真的要站立得住，不能妥协，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走世界的道路，不随从世界，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平安。用信心啊，就是信德抵挡仇敌的攻击，因为这是藤牌，在思想和意志上顺从基督，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靠着圣灵里的祷告来胜过仇敌。但是这个仇敌是什么？这个仇敌是属灵的黑暗的权势，不是那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要以人为仇，不要以人为仇。所以说我们说破除仇敌诡计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伤害你的人采取祝福性的祷告。这里说讲到祷告，你怎么祷告？多方祷告，怎么祷告？祷告主啊，求你惩罚他吧，主啊，求你让他这一个被管教吧，你打他胆子，你这样行吗？这个说明你心里面还是有仇恨的。要怎么祷告？主啊，求你来怜悯他，求你来祝福他，求你得着这个人的生命。当你祝福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你的里面会工作的，你那一个恨就没了。你本来是很恨一个人的，可是你就为他做祝福祷告的时候，那个恨就会没有了，就会消失了。魔鬼没有机会在你里面做工了。魔鬼要目的就是给你带来仇恨啊，就是让你仇恨他。可是你不要仇恨，你就是祝福他。主啊，你祝福他，让他有好的心情，让他来到教会。主啊，你得着他。主啊，你差派天使给他传福音。主啊，他若是生病了，你就医治他，让他是健健康康的。难不难啊？难，有点难啊。可是你就这样来祷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是一个胜过仇敌的利剑啊，祝福性的祷告，祝福他啊。所以说我们说，当我们还为某个人的行为而耿耿于怀，心中充满厌恶恨恶的时候，我们也是活在一种压抑的情绪中。特别是当我们不能与对方沟通的时候，这种压抑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情绪，以至于受伤更深。我们如果总是想着这个人说的话，或是想到他做的事情，我们就常常为这个事情啊绞尽脑汁啊，心里面就在里面打转啊，而且你还没有办法给他沟通，你心里面会更痛苦啊，你会很生气的，你想到这个人你就恨他，你会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就是讨厌他。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了，我们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我们要采用上帝给我们的方式，就是要祝福性的祷告。我们说是事后改变了，让自己得释放了，不要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他可能早就忘了，早就烟消云散了，他伤害了你说话的话就过去了，都已经几年都不记得了，他早就忘了一干二净了，你还想着，你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对不对？不要再这样了，祝福他吧。当你祝福他的时候，这一切就会改变的。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死了，都已经不知去哪里了，你还想着这个人，你还恨他，不要这样，你祝福他吧，你就祝福。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啊，都要祝福，以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什么福气。来，我们一起读。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啊，神也会祝福我们的。你知道，当你开始祝福的时候，你就开始得释放了，这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莫大的祝福啊。哎，他昨天他伤害你，你今天就为他祝福，你会发现你很快得释放。祝福能够带来的属灵的震撼，属灵的力量是要改变，是要除去撒旦魔鬼一切的诡计的。他没有机会了，他本来是要撒下仇恨，撒下咒诅的，让你来咒诅他的，可是你反倒祝福他。耶稣得胜了，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懂得怎么样将这一个主权交给神。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当我们被别人羞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再去给他争辩了，不要再去找他了，不要再给他掰过来了，没有意义的。你怎样，你将这一个主权交给神，让神去做。 这里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上帝来做这一切，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祝福，就是祝福。我们说，学习将问题解决的主权交给上帝，相信上帝能用最完美的方式解决问题。饶恕并祝福是将主权交还给上帝最好的方式，也是使自己从伤害中得医治，并且完全走出抑郁与痛苦的最好方式。不要再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生命中的挣扎。啊，我们学习懂得，我们要饶恕，用祝福将这一切的主权交给神。上帝必然以他超自然的能力带来医治，使你破碎受伤的心啊被医治，并且将更大更美的祝福赐给你。祝福人也能带来更大的祝福。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教会，祝福的教会，彼此祝福的教会。我们说祝福是爱的结果，是爱的行动。虽然你很难去做，但是你要啊，我们说顺服神，我们去操练。我们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从中获得这样的力量啊。你就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你就生气的时候，你说主耶稣，求你让我爱他，帮助我，主啊，我爱他，主耶稣，我爱他，给我这样的力量，让我爱他。他就坐在我前面，我看着他，我就说，主耶稣，我爱他。他坐在我后面，我想到这一个人，我就说，主耶稣，我爱他。今天他没有来教会，主耶稣，我爱他。虽然他说话伤害我，他没有来教会，我爱他。今天我不想去教会，我因为这个人去了教会，我就不想去教会。我说主耶稣，我爱他。操练啊，祝福他。哎，我们说有一个办法哈，啊，你可以安静下来，或者是找一个时间安静下来，唱一首赞美诗，比如说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这样的诗歌都很。然后呢，读一篇经文，比如说诗篇23篇、27篇，读一读这个经文，然后呢，安静沉思。默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思想说，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得平安。这一个伤害不是肉，不是在外面看得见的，这个伤害是里面的，是内心深处的。他常常折磨我，让我睡不着觉，让我失眠，让我走神，让我想到这个人我就痛苦。可是主耶稣，因着你的鞭伤我得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得平安。我们要这样祷告。思想主在十字架上受到羞辱时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看到罗马的兵丁这样的去来羞辱我们的耶稣，这样的来这一个鞭打他，钉他十字架。可是耶稣却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让主所说的成为你我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你说什么？主啊，赦免他，赦免他。我们说这就是祝福，这就是祷告。当你去原谅、去饶恕对方的时候，这就是对他的祝福啊，也是对自己的祝福啊，这能够除去仇敌一切的诡计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战，然后我们在祷告中说，主啊，求你祝福他，让我爱他不恨他，反复这样祷告，求主来祝福他，不要恨他，就是祝福他。仇敌是要带来仇恨与咒诅，基督徒却要带来，基督耶稣要带来什么？饶恕与祝福，用祝福的力量来化解咒诅。咒诅是很可怕的，是黑暗的，但是祝福什么呀？是甜蜜的，是光明的啊！你要用一罐子祝福的蜜啊，倒进啊这个一小杯的苦水里面，然后你两一罐一大罐蜜啊和一小杯苦水，本来这一点水你放到一点苦水放里面，你喝了会苦，对不对？可是你拿一大罐的蜜再倒进去，你喝了什么？是甜的，用甜蜜的去摧毁这个苦毒的啊！所以我们说，祝福伤害你、羞辱你的外邦人，求主拣选他们，求主饶恕他们，求主来爱他们。这样的祷告是得胜的祷告。我们不信的主的人伤害我们，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拣选他，求你爱他，求你饶恕他，求你赐福他。我们这样来祷告，来祝福他。不要找祷告说，主啊，他不信主，让他下地狱吧。主啊，他不信你，让他这个，不要这样祷告。我们祷告主啊，就求你赐福他，就求你爱他，啊，就求你拣选他。 当你用祝福的意念来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心中的怨气会消失，心中的压抑会消失，因为仇敌被打败了。在基督里你是得胜者，你是得胜者。所以说我们要祝福。在教会生活中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 互相伤害，对不对？要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除去制造仇恨、苦毒和咒诅的土壤，内心怎么样？要充满喜乐与平安。在教会的肢体中间，只要你开始祝福，属灵的环境就会改变，神会创造机会来改变这一切。只需要几个字就能改变这一切，这几个字什么？我爱你，对不起，我爱你，对不对？只需要几个字就能改变这一切，这就是祝福的力量，是爱的力量，能帮助你 从中获得无限的惊喜和满足，无限的惊喜和满足。我就常常说啊，我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啊，很多人啊觉得特别难，不知道为啥，我都觉得最难的就是准备讲章，你知道吗？我准备讲章，我这个因为我不是一个啊，我不是一个大牧师，我不是一个很有这一个像戈贝里这么样有能力的牧师，你看有的牧师根本不需要准备讲章的，人家站在台上就能讲一篇道，我准备讲章都要准备好几天呢。哎，我就说如果能说一个对不起就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我天天在这说对不起。如果能说爱，我爱你就能解决问题，我巴不得就天天就跟你说我爱你。可是这真的是很容易的，不要觉得这三个字不容易说。我就觉得有很多弟兄啊，就在这三个字不好说，给自己老婆都不说，要学习说。姐妹也是，不要老觉得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三个字肉麻，不是的啊，不肉麻的。你给你给家的自己的夫妻说，你给自己的弟兄姐妹要说，这三个字很容易说的，对不起，我爱你啊。你干嘛笑啊？我说对，我说我爱你，你看你看也笑，我真的爱你哎。立军弟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刘坚弟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像小鱼爱虾米。哎，这是一种，我跟你说，爱是很，是说出爱就是这样的，好不好？给自己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吧，我们唱首诗歌。今天我为你祝福啊！如果他真的是和你有间隙啊，你们之间有矛盾啊，过去或以前有过伤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爱你，好不好？跟他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用爱来摧毁这中间的隔阂，不要再去想了。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来放这首诗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边唱，我盼望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拥抱啊，好不好？我们就带着祝福来唱这首诗歌。